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东盟领袖齐访白宫，中共变腔调；习近平又被点名，美国批评跨国镇压；5月13日，曼哈顿举行圣诞游行；欧盟宣布追加俾乌克兰嘅军援；英国确认制裁普京嘅情妇、前妻同绯闻女友；马斯克宣布暂停收购，推特股价下跌。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东南亚领袖峰会5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东盟领导人首次作为一个团体齐集在白宫，亦是拜登的印太战略首次接受考验。总共有8位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他们是文莱、印尼、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老挝、越南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由外交部长代表参加。星期四晚间，拜登举行晚宴欢迎。在为期2日的行程中，美国政府总安排多位高级政府官员和来访的领导人会晤，以强调美国决心深化和东盟的关系。东盟国家领导人13日访问国会大厦，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主持。之后他们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美国高级商界领袖会面，讨论更深层面的经济合作。在开幕仪式上，拜登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和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希望这些努力能够向各国表明，美国仍然专注于印太地区以及中共的长期挑战，美国将中共政权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于这次会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出乎意料地放软了口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赵立坚自称是东盟的好邻居，中方一直以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并标榜中共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1年来为各国带来利益。赵立坚欲擒先纵地表示，中共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还将个波踢返给美方。话至于美方相关倡议是不是针对中国，你可以去问下美方。然后放软态度地话，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深化合作等等。而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我们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参与，美国寻求更牢固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有对中共领土侵略的潜在恐惧，这令到他们能够加倍支持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和北京和莫斯科的专制政权的价值观是对立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个月27日因为中俄结成轴心的问题被美国联邦众议院点名警告之后，5月12日再次被点名。这次点名的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该委员会12日发布报告指出，在全球遭遇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的大前提之下，很多宗教团体的成员被迫逃离家园。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将手伸到海外，对逃到海外的宗教群体进行广泛的跨国镇压。这份名为《全球逃离宗教迫害难民概览》的报告指出，在习近平执政之下，中国大陆宗教迫害仍在加剧。中共政府对很多在东道国寻求庇护的宗教少数群体进行跨国镇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镇压运动。另外，在1999年，中共的江泽民集团首度发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之后，国际社会曾经一度噤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广为人知。上个月26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特别提到，法轮功等人士特别容易受到中共迫害，不少法轮功修炼者被迫逃离大陆，在国外却不停受到滋扰和威胁。这次是该委员会因宗教迫害首次点名中共领导人。报告称，中共会利用他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向外国政府施压， 并通过天网 Skynet 和猎户 Foxhunt 行动，采取各种非自愿遣返的方式，迫使受害者回国，并派遣特工到国外对逃难者进行恐吓、胁迫、游说甚至绑架。中共亦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来令宗教自由和人权活动人士噤声，压制他们的海外活动，逃往邻国尼泊尔、欧洲和美国的藏传佛教徒和逃往其他国家的维吾尔人亦受到类似的迫害。今日是5月13号，纽约的法轮大法弟子在曼哈顿举行圣诞游行，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再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纽约的民众。游行的起点位于曼哈顿联合国广场，11点开始的游行，一早就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来到这里，有些拉开华额，有些练功。当问到他们修炼法轮功有什么受益时，他们说法轮大法令他们道德提升，为他人着想，并且每一个大法弟子都经历过修炼大法的神奇。法轮功学员胡女士表示，她妈妈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困扰几十年的皮肤湿疹病症就神奇地好了。当时她正在学习佛学，认为法轮功不过是个气功。后来妈妈来到美国之后，在屋企放法轮大法始创人的讲法，她听到了，并且在佛学里面多年没找到的答案，在这部法轮大法里面找到了。他亦进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没几耐神奇亦在他身上出现，鼻炎和坐骨神经痛完全好了。不仅如此，他的心性和心灵得到了升华。法轮功学员宋女士表示，这种神奇的修炼体验我认识的同修都经历过，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之后真是无病一身轻。我从小体弱多病，28岁那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知不觉哮喘病再没犯过，亦不用吃药，现在都56岁了，身体好健康。游行队伍沿着繁华的42街，途中经过了大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直到第12大街中领馆附近，全长约2英里，沿途有众多的民众驻足观看，欢呼拍照。一位西方过路人士说，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好平和美丽，他好喜欢，他回去亦要学练法轮功。30年前的5月13号，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传授法轮大法，这一日亦是李洪志先生41岁生日。为庆祝李洪志先生的华诞，以及他将这部高德大法传诸世人，每年的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自发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各国政要亦会纷纷送上祝福。在纽约，纽约州参议会全票通过恭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并赞扬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造福人类。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市、斯克奈克塔迪市、橙县以及纽约市曼哈顿区的最高行政官员、颁发褒奖和贺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并宣布2022年5月13号是该地区的法轮大法日。七国集团成员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外长5月13到14号在德国北方城镇旺格尔斯 Wangels 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基辅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摩尔多瓦外长波佩斯库亦到场参加这次会议。欧盟最高外交代表博雷利星期五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宣布，欧盟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补充说，自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欧盟军援乌克兰的资金将因此增加到总共20亿欧元。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在会议上表示，他们目的是继续对普京施加压力。七国集团的团结对于保护自由和民主至关重要。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向基辅保证，继续支持乌克兰为他的主权而战， 直到乌克兰取得胜利。他还强调，他们没有同俄罗斯交战，是俄罗斯正在同乌克兰交战。另据中央社报道，英国今日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心圈的12名成员作出制裁，这些人被指控替普京隐藏贪腐所得的财富，换取有影响力的政府职位。这12个人的名单中还包括他的前妻、绯闻女友和表亲。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俄国总统普京的情妇、前奥运体操冠军卡巴耶娃 Alina Khabiba， 理由是他和普京关系紧密。英国政府13号声明表示，卡巴耶娃据传是普京的女友。华尔街日报先前亦报道，美国官员认为卡巴耶娃是普京的女友，和他最少有3名私生子女。尽管华府当局延迟制裁卡巴耶娃，不过克里姆林宫当局和卡巴耶娃长期以来否认两人的关系。英国当日亦宣布一并制裁卡巴耶娃的祖母、普京前妻柳德米拉和普京的表亲罗曼。遭英国制裁的其他对象还包括普京的堂和表兄弟姊妹，以及控制俄罗斯 Vital 开发公司的亲密友人普列霍夫 Alexander Plakov。自从普京在2月下旬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已经制裁俄国的逾1000名个人和100个实体，其中包括身价超过1400亿美元的多名权贵。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不断出现戏剧性的变化。5月13号，马斯克宣布暂时搁置对推特公司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推特股价在收市前交易中应声下跌 17.7% 至 37.1 美元。这是马斯克4月份提出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将推特私有化的报价以来，推特股价的最低水平。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由于要等待细节证明垃圾和虚假账户确实占所有用户的 5% 到 5% 的计算结果，推特交易因此暂时搁置。在推文中，马斯克附上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说推特在5月9号的一份文件中披露，在第一季度虚假或垃圾账户在推特可盈利的每日活跃用户中占比5% 到 5%。马斯克对他在推特公司的计划仅提供了很少的细节，他一直批评推特的审查政策，并表示推特在删除违反他的内容审查规则的账户时过于迅速。5月12号有媒体报道，推特公司的两位高管即将离开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引发外界关注。据华盛顿观察家报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应推特行政总裁阿格拉瓦尔 Parag Agrawal 的要求，消费品总经理布克普尔 Kevon Bigpour 即将离职，收益总经理福尔亨 Bruce Felk 星期四亦宣布他将离职。阿格拉瓦尔在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发布的一份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我们没有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裁员，但领导层将继续根据需要做出改变，以提高效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